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节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本场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的第一司礼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午间大会。本场大会由杜马蒙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问候世界各地正在观看这次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友人们。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由万克、威伯格和莱恩·墨菲指挥，邦尼·古德及琳达·马克斯担任管风琴、司琴。唱诗班要唱开会圣诗《哦，何为真理》，接着由骑士员艾瑞克·法拉贝长老做开会祈祷，之后要献唱《慈光歌》。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爱您的爱子耶稣基督。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些机会，我们能够来到这里，能够来参与本场大会。感谢这些信息，感谢这些传递信息的人，感谢我们的所有的每一个领袖，尤其是今天所要短讲的领袖。天父，我们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先知多玛蒙孙以及他的十二使徒丁俄族， 我们感谢福音的复兴，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尤其是您爱子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我们祈求天父，今天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能够打开，使我们能够理解你的信息。我们祈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大卫贝纳长老的演讲。在他之后，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二资理布莱恩艾希顿弟兄会为我们演讲。接着，七十元卡尔科克长老要为我们演讲。
As the Savior concluded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救主在结束山上宝训时，强调了一项永恒的真理：唯有照着天父的旨意去行，才能获得神子的拯救恩典。他声明：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若去沉思这段经文的灵感修订版，就会更加了解这项教导。值得注意的是，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所记主说的这句“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在约瑟·斯密一本中被改为“你们从来不认识我”。也请想一想十个童女的比喻，回想一下那五个愚拙且没有做好准备的童女，在听到有人呼喊他们去迎接新郎时，才要去购买自己的灯油。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因为另一段灵感修订版，这项比喻对我们每个人有了更广的含义。重要的是，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所记的这句“我不认识你们”，在约瑟·斯密一本中被厘清为“你们不认识我”。你们从来不认识我和你们不认识我这两句话，应当能引发我们每一个人在灵性上的深切反省。我们是只知道有关救主的事呢，还是正在越来越认识他？我们要如何认识主？这些有关灵魂的问题都是我演讲的重点。我诚挚邀请圣灵帮助我们一起思考这项重要的主题。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我们若认识天父的爱子，就会认识天父。诚实生活的崇高目标之一，不仅是要学习有关天父独生子的事，还要努力去认识他。有四个基本步骤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主，那就是运用对他的信心，跟从他，侍奉他，并相信他。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信赖他的美德、慈悲和恩典。我们若开始激发自己的灵性力量，试验救主的教导，甚至在我们的灵魂中让出些地方来容纳他一部分的话语，我们就会开始认识救主。我们对主的信心增强后，就会信赖他， 相信他有大能来救赎、医治和巩固我们。真正的信心要以主为信为中心，而且总是促成正义的行动。对基督的信心是这一吐露给我们的信仰的首要原则，是一切正义的基础，也是一切有智能的生物行动的原则。因为根据救赎主所颁布的正确原则行事，这是获得真正的信心、运用这信心的关键所在。因此，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聆听神的话和接受这项对救主有信心的属灵恩赐，两者之间息息相关。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而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若研读经文，饱想他的话语，真心诚意地奉他的名向天父祈祷，并寻求圣灵时常为伴，就会逐渐熟悉他和他的声音，在生活中学习基督的教义并加以应用，是获得对他有信心这项恩赐的先决条件。运用对主的信心是跟从他的必要准备。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被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彼得和安德烈是聆听和跟从夫子的有力榜样。救主也同样教导你我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他的十字架，就是除去一切的不前进和各样世俗的欲望，并遵守主的诫命。救主劝诫我们要成为像他一样，因此跟从主也包括要效法他。我们若透过他的赎罪大能来寻求变得像他一样，就会继续认识主。耶稣在尘世传道期间指明了道路，率领我们前进，并立下了完美的榜样。若能对他的品格、完美及属性有正确的概念，就会在跟从他、专注行走在门徒身份的道路上时，持有持久的决心和明确的方向。跟从救主也会使我们明确知道我们所过的生活与神的旨意相合。这样的认知不是不可知的奥秘，其重点也不在俗世的追求或一般的尘世考量。相反地，稳定而持续地在圣约的道路上前进，才是他所喜悦的生活方式。摩尔门经中，里海的梦指出了我们应该遵循的道路，我们会遇到的挑战，以及有哪些属灵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跟从救主，归向救主。在这条窄而小的道路上努力前进，是他要我们做的事。品尝树上的果子，深深地归信主，是他渴望我们能获得的祝福。因此，他招呼我们说，来跟从我。运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跟从他，都是侍奉他的必要准备。人怎么会认得他没有侍奉过陌生的、远离他心中想法和意念的主人呢？我们若侍奉主，在他的国度中工作，就会更加认识主。只要我们这么做，他就会慷慨地祝福我们，有上天的帮助，有属灵的恩赐和增加的能力。我们在他的葡萄园工作时，绝不会被孤单撇下。他说，因为我必在你们前面行，我必在你们左边和你们的右边，我的灵必在你们心中，我的天使必在你们四周托着你们。我们若尽一己所能地去到救主要我们去的地方，努力宣讲他要我们说的话， 并成为他希望我们成为的人，我们就会认识他。只要我们顺从地承认我们完全地仰赖着他，他就会扩大我们的能力，使我们更有成效地去服务。逐渐地，我们的渴望就会更加合乎他的渴望，他的意向会成为我们的意向，使我们不会要求违反他旨意的事。要侍奉他，就必须尽心、尽能、尽意、尽力。因此，无私地为人服务，能化解自然人那种以自我为中心和自私的倾向。我们都会逐渐爱上自己服务事的对象。由于为人服务就是在为神服务，因此我们会逐渐变得更爱他，更爱我们的兄弟姐妹。这样的爱是仁爱，这项属灵恩赐的一种表现，仁爱即基督纯正的爱。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当我们充满主的爱时，我们就会认识主。人有没有可能会运用对他的信心跟从他、侍奉他，却不相信他呢？我认识一些教会成员，他们相信经文和从这讲台上所宣讲的教义和原则都是真实的，但他们却很难相信这些福音真理确实运用于他们的生活及情况。他们似乎对救主有信心，但他们并不相信自己可以得到救主应许的祝福，也不相信这些祝福能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功效。我也遇到过一些弟兄姐妹，虽然会很尽责地履行职责，但这复兴的福音却没有活生生地融入他们的生活并带来改变。我们若不仅相信主，也信赖他和他的保证，我们就会认识主。在新约中，有位父亲请求主就医治他的孩子，耶稣回答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有多次回想这位父亲的这项要求，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猜想那人的用意或许不是求主帮助他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并相信他的医治力量。他可能已经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了，但或许他需要帮助，才会相信夫子的医治大能确实会临到他个人，也会按照他的需求祝福他所爱的儿子。他可能大致上已经相信基督，但他个人对于基督却还没有明确的信赖。我们经常为我们所知道的是真实的事做见证，但也许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更切身的问题是，我们是否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事？我们必须接受那透过适当的圣职权柄所执行的神圣教义，才会相信救主，进而认识他，并在最后相信我们所知道的事。麦基洗德圣职主理福音，并持有国度奥秘的权要，就是神知识的权要。因此，在圣职的各项教义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只要神知识的权要透过麦基洗德圣职的施助开启了门户，使得每个人在生活中得到神性的能力时，我们就会相信主，也会认识主。当我们接着接受神圣教义，并忠心地遵守这些教义来跟随救主， 并且越来越在我们容貌上蒙得他的形象时，我们就会相信救主，也会认识救主。当我们亲自经历到基督的赎罪力量具有改造、医治、巩固和圣化的功效时，我们就会相信基督并认识基督。当他的话语力量在我们里面生根，写在我们的心上，我们也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他时，我们就会相信夫子，也会认识夫子。相信他就是信赖他提供了丰盛的祝福给我们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并且会造福我们个人的生活和家庭。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努力前进，将我们意识降服于他的旨意，并顺服于他为我们设定的优先顺序和时间表时，我们就会用整个灵魂来相信他了。相信他，并相信他的能力和应许是真实的，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启发和平安。将来有一天，万膝都必跪拜，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在那应当称颂的日子，我们会知道他认识我们每个人，也知道我们的名字。我见证并应许，只要我们运用对他的信心，跟从他，侍奉他，并相信他，我们就不仅会知道有关主的事情，更会认识主。我如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esus's visit to the Nephites after his
复活后拜访尼斐人这件事，经过仔细的安排，当中的过程教导了我们几件最重要的事。首先，天父向人民见证耶稣是他的爱子，我因他而非常喜悦。接着，耶稣亲自从天而降，为他的赎罪牺牲做见证，并邀请人民到他这里来，感觉他肋旁的伤痕以及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好确实知道他就是基督。这些见证毫无疑问地确立了基督的赎罪已完成，以及天父已实现他的圣约，提供了一位救主。耶稣接着教导尼斐人基督的教义，教导他们如何借此获得天父计划中所有的祝福，而这些祝福都是由于救主的赎罪而来的。我今天的信息将着重在基督的教义上。经文将基督的教义定义为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运用信心、悔改、洗礼、接受圣灵的恩赐及持守到底。基督的教义能使我们获得基督赎罪的祝福。基督的赎罪能使我们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靠着神圣弥赛亚的功劳、慈悲和恩典，在基督里成为完全，并获得永生。而在另一方面，基督的教义也是唯一能使我们经由耶稣的赎罪而获得所有祝福的方法。是基督的教义帮助我们获得属灵的力量，将我们从目前的灵性状态提升到成为像救主一样完美状态的，正是基督的教义。陶德·克里斯多长老曾教导，重生与其说是一件事，不如说是一个过程，参与这个过程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让我们来仔细研究基督教义中的每一个要项。第一，对耶稣基督和他赎罪的信心。众先知曾教导，信道从听基督的话而来，基督的话见证了他的赎罪牺牲，并告诉我们如何才能获得宽恕、祝福和超生。当我们听从基督的话时，就是在运用信心选择跟从救主的教导和榜样。要做到这一点，尼斐教导我们必须完全依赖那位有拯救大能者基督的功劳。由于基督在前生是一位神，终其一生都过着无罪的生活，并在他的赎罪期间为你我满足了公道的一切要求，因此他有能力和权要促成全人类的复活，并且他已在促成悔改的条件下，使慈悲得以凌驾于公道之上。一旦我们可以靠着基督的功劳获得慈悲，就能获得信心而悔改， 因此，完全依赖基督的功劳所指的是信赖他已做到拯救我们一切必要的事。接下来我们必须按照所相信的事采取行动，这样我们会更在意神对我们的看法，胜过担心别人对我们的看法。第二，悔改。拉曼人萨摩尔曾教导，如果你们相信基督的名，就会悔改你们所有的罪。悔改是来自天父的一项恩赐，正是借着他独生子的牺牲，才使我们有机会获得这项恩赐的。天父让我们经历悔改的过程，借此悔改或转变我们的思想、行为和整个灵魂，好使我们能变得越来越像救主。悔改并不只是为了严重的罪行，而是每天自我评估和改进的一个过程。这过程会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软弱和不足。悔改会使我们成为基督的真正信徒，让我们满怀爱心并驱除我们的恐惧。悔改并不是我们在打算过完美计划的时候才退而求其次的备案，唯有持续不断的悔改才能为我们带来长久的喜乐，并能回去与天父同住。经由悔改，我们变得顺从并愿意遵从神的旨意，但远不止如此。承认神的良善和自己的微不足道，以及竭尽所能地将我们的行为与神的旨意和谐一致，恩典才会来到我们的生活之中。恩典是从神而来的帮助或力量，经由耶稣基督无比慈悲与爱心所赐予的，让我们做出凭一己之力所无法做到的好工作。悔改真正的意义就是变得像救主一样，而我们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非常需要有救主的恩典，才能在生活中做出必要的改变。我们悔改就能将过去不正义的行为、软弱不完美之处和恐惧，以及新的行为和信念来取代，使我们更接近救主，甚至帮我们变得更像他一样。第三，洗礼和圣餐。先知摩尔门教导，悔改出熟的果子是洗礼。要成为完全，悔改还必须伴随着由持有神圣权柄之人所执行的洗礼教仪才行。对教会成员而言，我们在领受圣餐时，就是在更新我们在洗礼和其他场合所立的圣约。在洗礼和圣餐的教仪中，我们立约要遵守父和子的诫命，一直记得基督，并愿意承受基督的名或他的事工和特质。相对的，救主也立约要宽恕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更丰盛地把他的灵倾注于我们。基督也应许会帮助我们变得像他一样，让我们为永生做好准备。教仪和圣约在基督的教义中是极为重要的，借着配称地接受圣职的各项教仪，遵守相关的圣约，神性的能力才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显示。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说明，神性的能力借着圣灵的影响临到个人。第四，圣灵的恩赐。洗礼之后，我们经由证实的教仪被授予圣灵的恩赐。如果我们接受这项恩赐，就能让我们经常有神为伴，并在他的影响之下不断获得随之而来的恩典。圣灵会经常与我们为伴，也会赐给我们加增的能力和力量来遵守圣约。他会圣化我们，也就是让我们经由耶稣基督的赎罪而脱离罪恶，成为纯洁、洁净和圣洁。圣化的过程不只会洁净我们，也会赐予我们所需的属灵恩赐或救主的神性特质。这个过程会彻底改变我们的本性，使我们不再想作恶。每当我们经由信心、悔改、教仪、基督般的服务和其他正义的行为，接纳圣灵进入我们的生活，就能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改变，直到我们变得像基督一样。第五，持守到底。先知尼斐教导，在接受圣灵的恩赐之后，我们必须持守到底，跟随活神儿子的榜样。戴尔·瑞龙长老形容持守到底的过程，他说道，成为完美是可能的，只要我们不断重复运用对基督的信心、悔改、领用圣餐、更新洗礼的圣约和祝福，接受圣灵作为我们经常的伴侣， 更常感受到圣灵的陪伴。当我们如此做时，我们就会变得更像基督，并有能力持守到底，达成所要求的一切事。换句话说，因接受圣灵而在内心所做出的改变会更加巩固我们的信心，加增的信心会让我们更进一步悔改。我们象征地将自己的心与罪过当作祭品放在圣餐上的祭坛上时，就能更常感受到圣灵。更常感受到圣灵将会推动我们在重生这条道路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当我们在这过程中不断进步的时候，接受所有的拯救教义和圣约，就能获得恩典加恩典，直到我们获得完全。弟兄姐妹们，只要我们在生活中应用基督的教义，就能在属世和属灵方面，甚至在考验中蒙受祝福。最终我们会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我见证这过程已发生，且一步一步一点一滴地持续发生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应用基督的教义，因为它是提供我们回到天父身边的唯一道路。这是我们接受救主和成为他儿女的唯一方法。事实上，在生活中应用基督的教义，就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让我们在灵性上进步的唯一方法。使徒约翰则教导，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基督亲自告诉那十二位尼腓人门徒，如果我们不运用对基督的信心，不悔改，不洗礼，也不持守到底，我们必被砍下来丢在火里，再也不能回来。因此，我们如何在生活中更充分应用基督的教义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每周认真地准备好领受圣餐，花点时间前进思考我们最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至少可以带一样祭品，一件会阻碍我们变得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事物，将它放在圣餐的祭坛上，用信心祈求神的帮助，祈求所需的属灵恩赐，并立约在未来的一周努力改进。只要我们这么做，圣灵就会更常来到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会有加增的力量来克服我们不完美的地方。我见证耶稣基督是世界的救主，唯有借着他的名我们才能得救，只有借着他所有美好的事物才有可能到来。但我们若要真正的接受每一样美好的事物，包括永生，就要持续不断地在生活中应用基督的教义。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As a boy,
我小时候很喜欢跟列曼叔叔和陶乐斯婶婶一起在他们的农场工作。叔叔通常负责规划，婶婶在旁协助，并行驾驶那辆老旧的道奇卡车。我还记得当卡车陷入泥巴或者试图要上陡峭的山坡时，叔叔都会喊着说：“换道复合挡。”那时我就开始祈祷，似乎有了主的帮助，再加上齿轮摩擦一阵子后，婶婶总是能顺利换挡。当所有车轮锁定在齿轮上，卡车就会猛然向前冲，我们又可以开始工作了。换道复合挡指的是换到一个特别的挡，让几个齿轮组合起来产生更大的扭力。复合齿轮加上四轮传动就可以换低速档，增加动力向前走。不论是在支会、分会或是定额组或辅助组织，我都喜欢把每个在教会一起服务的人想象成复合齿轮的一部分，就像齿轮组合在一起一样。当我们结合在一起时，就能产生更大的力量。只要我们团结彼此服务，就能比自己一个人成就更多的事。当我们一起服务，那种投合和投入和合一的感觉真令人兴奋。拥有服务的机会是本教会成员的伟大祝福之一。主说，如果你爱我，就要侍奉我，而我们借着服务别人来侍奉他。我们服务时就会与神更加接近， 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认识他，是用其他方式所做不到的。我们对他的信心会增加，我们会用正确的眼光看待问题，生活会变得更令人满足，我们对别人的爱会增加，也会更渴望为人服务。透过这种蒙受祝福的过程，我们会变得更像神，也更能准备好回到他身边。牧林莫罗牧议会长教导我们，服务并不是要我们在世上苦苦忍受来换得进入高荣国度的资格，服务正是高荣国度里超生生活的精髓。英文结束。不过如果在教会我们被要求去做会让我们害怕的事，如果我们厌倦了服务，或是我们的召唤一开始不吸引我们，那么服务可能会变成很大的挑战。最近我接受了一项新的指派，我原本在非洲服务，能在教会成立不久的地方服务令人兴奋，我们也很爱那里的圣徒。后来我被召唤回到教会总部，坦白说我当时的热忱没有那么大。指派工作的改变带来了一些未知数。一天晚上我在思考即将来临的改变以后，我梦见到高祖父约瑟斯金。我从他的日记里知道他和妻子玛利亚搬到那府后很渴望服务，于是去找先知约瑟斯密，问他可以帮什么忙。先知请他去斯密农场工作，并且要他尽心尽力，他后来也这么做了。我沉思着约瑟斯金那种方式指派得到指派的特权，突然间我明白自己也有同样的特权。我们每个人都有，教会的所有召唤都来自于神，透过他任命的仆人而来。我感觉到一种很清楚的属灵证实，知道我新的指派工作是受灵启发的。我们的召唤确实是神透过圣职领袖给我们的。这次经验让我有的态度有了改变，并且深切的渴望要去服务。我很感谢悔改的祝福，也感谢我有心改变，我爱我的新工作。即使我们认为自己的教会召唤只是圣职领袖的想法，即使因为没有人愿意接受才找我们，但只要我们去服务，就会蒙受祝福。但是如果我们在召唤中感受到神的引导，而全心全意地去服务，就会在服务时获得更多的力量，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仆人。履行召唤需要信心。约瑟和玛利亚到达农场后不久就病倒了，他们没钱又人生地不熟，他们当时的处境非常艰困。约瑟在日记中写道，虽然魔鬼企图毁灭我们，要我们回头，我们还是一直工作，用我们微小的信心紧紧依附着教会。我和其他数百个子孙将永远感谢约瑟和玛利亚当时没有回头。当我们努力不懈地履行召唤和职责，并用自己拥有的全部信心持守，祝福就会来到。我认识一位美好的福音教义班教师，他在教导时总能使班员获得提升，但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他加入教会后得到召唤要教导初级会，他觉得自己没有教学技巧，可是因为他知道服务很重要，所以接受了召唤。很快的，他就被恐惧征服，他不再来聚会，因为这样他就不需要教导。幸好他的家庭教导教师注意到他的缺席，于是去拜访他，邀请他回来。主教和知会的成员也协助他，后来他信心增加，便开始教导儿童。当他应用了在以救主的方式教导中所教导的原则时，主祝福了他，后来成为一位才华洋溢的教师。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自然人总想找借口不去服务，像是我还没准备好服务，还得多学习，我很累需要休息，我年纪太大应该让别人来做，或是我真的太忙了。弟兄姐妹们，接受并履行召唤是信心的表现。 我们可以信赖先知多马孟森会长一再教导的，主召唤谁，便会让他能胜任。和我们蒙主差遣，就有权利得到主的帮助。不论我们是感到不胜负荷，还是缺乏兴趣，也不论是我们害怕，或是觉得无聊，主都希望我们换低速档，增强动力去服务。我看不出孟森会长与他在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同工们表现出太忙或太累。他们以激励人心的方式示范出，在我们运用信心履行指派工作时，会有力量进入我们的生活中。许多年前，他们用肩膀扛起巨轮，他们今天依然向前迈进，向上推进。的确，他们从事的是很重要的召唤，但每一项召唤或指派都很重要。戈登·辛格莱会长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伟大的事工中都有份，你们在自己范围内的责任与我在我范围内的责任同样重大。在这个教会中，没有任何召唤是微不足道或不重要的。英文结束。每个召唤都很重要。让我们凭信心奋起，用肩膀扛起巨轮，一起推动这伟大事工。让我们与忠信的陶乐斯婶婶一起换到复合档。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服务。如果你想给主教或分会会长一个惊喜，就问他，我能帮什么忙？主要我在哪里服务？当他祈祷考量你个人家庭和工作的责任后，他会受灵启发，提出适当的召唤。当你被按手选派时，会获得一项圣职祝福，帮助你成功，你必会蒙得祝福。我们需要每位成员，每位成员也都需要服务的机会。耶稣基督是我们伟大的典范，他为他父的事工献出了生命。在这世界被组织以前，举行了一场天庭会议，一开始就被拣选高抹的耶稣自愿地说，我在这里，派我去。因此他真的成了我们所有人的仆人。透过耶稣基督以及经由他赎罪而获得的力量，我们也可以服务，他会帮助我们。由于那些个人情况无法目前在教会服务，但仍然以服务的精神过生活的人，我要向你们表达诚挚的爱。我祈求你们会因为努力而蒙受祝福。我也要感谢那些每个星期都光大召唤的人，以及即将接受召唤去服务的人。所有的奉献和牺牲都会受到重视，特别是会被我们所侍奉的主所看重。凡服务的人都将蒙受神的恩典。不论年纪或环境，让服务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在召唤中服务，在传教中服务，为母亲服务，为陌生人服务，为邻人服务，只要去服务。愿我们在努力服务，努力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徒时，主都祝福我们每一位。我见证他活着，他指导这事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n a single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指挥示意后，会众要起立和唱诗班一起献唱，在巍峨高山上。我们现在很高兴要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奈德·罗斯本长老演讲。在他之后，分别由齐师员伊凡·舒穆斯长老和普雷德·奈翠斯长老演讲。他们演讲之后，唱诗班要献唱。用信心跟随他。接着由十二使徒定额组戴尔·瑞龙长老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6th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Good afternoon,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午安。我们在这次大会的时间何其蒙福。担任十二使徒钉额组成员的第一年，令人深感谦卑。这一年来，我不断努力成长，且真诚地、经常地向我在天上的父恳求。我感受到家人、朋友和全球各地教友成员所做的支持祈祷，谢谢各位的关心和祷告。我也有幸运能遇到挚爱的朋友，这些朋友有的已相识多年，有很多只是在最近认识的。有一次，有一位认识并敬爱多年的好朋友，某次在和他见面之后，感觉到我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见面时，我的朋友对我说，他有些挣扎，他觉得正经历他所谓的信心的危机，所以向我寻求忠顾。我很感谢他愿意跟我分享他的感受和忧虑。他对一度拥有但自认现已失去的灵性感受表达了极大的渴望。他说话的时候，我仔细聆听并热切祈求，想知道主会要我说什么。我的朋友或许就像在座的某些人，问了初级会歌曲所道出的深刻问题：亲爱的天父，你住在哪里？我想跟在座可能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分享我想给我的朋友的忠告，希望你们每一个位的信心都得到巩固，更有决心成为耶稣基督忠诚的门徒。首先，我要提醒你们是慈爱天父的儿女，他的爱依然长存。我知道你们在遭逢个人困难、考验、失望或梦想破碎的时刻，很难回想起这种令人安心的爱的感觉。 耶稣基督了解凶猛的困难和考验，他为我们舍了生命，他在最后时刻遭受的残酷对待远超过我们的理解，然而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牺牲是他纯正的爱的极致表现。任何过错、罪恶或选择都不会改变神对我们的爱，这并不表示他容许罪恶的行为，也不代表当我们犯了罪就没有悔改的义务。不要忘了，天父认识你并爱你们每一位，他总是准备好来帮忙。我沉思我朋友的情况时，心里便想到了摩尔明经中的无限智慧。我儿，记住啊，记住，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的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是的，在旋风中射出他的箭，是的，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将你们拉进那悲惨和无尽灾祸的深渊中，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只要人建立在这根基上，就不会倒塌。我见证，谁都不会想去那悲惨与无尽灾祸的深渊。我的朋友却感觉到就要落入那个境地。我在给像我朋友一样的人的劝告的时候，会探讨他们今年累月做了哪些决定，以致他们忘记神圣的经验，变得软弱和开始怀疑。我鼓励他们，就像我现在鼓励你们，越是在危机当中，越要回想你感受到圣灵并有坚强见证的时刻，要记住你已建立的灵性基础。我应许各位，如果你们愿意这么做，避开无法建立和巩固你见证的事物，或避开嘲笑您信仰的事物，你就会透过谦卑祈祷和禁食，回想起获得丰硕见证的珍贵时刻。我向各位保证，你们会再次感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安全和温暖。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先在灵性上巩固自己，再去巩固周围的人。要经常沉思经文，并记住你读经文时所体会的想法和感觉，也要寻求其他真理的来源。但请记住经文中的这项警告，然而如果他们听从神的重顾，那有学问则是好事。要参加教会聚会，特别是圣餐聚会，要领受圣餐并更新圣约，包括承诺要一直记得救主，好使他的灵能永远与你同在。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错，或以为自己有多不完美，我们总是能够祝福并鼓舞他人，在基督般的服务中向他们伸出援手，能帮助我们感受自己心底深处的神的爱。记得《生命记》中有这段很有力的忠固是很重要的。你要谨慎，紧紧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我们所做的影响会影响世世代代。跟你的家人分享你的见证，鼓励他们记住在生活中认出圣灵时的感受，并将这些感觉记录在日记、个人历史，好让他们自己写的话能在需要时使他们记起主对他们有多好。你会想到尼腓和他的哥哥回耶路撒冷取回记载他们人民历史记录的铜叶片的部分原因，是使他们不会忘记他们的过去。 此外，在摩尔门经中，希拉曼用他们最早的祖先为他的儿子命名，使他们不会忘记主的良善。看啊，我儿，我希望你们要记得遵守神的诫命。看啊，我用我们最早从耶路撒冷地出来的祖先的名字为你们命名。我这样做是要你们想到自己的名字时，也想到他们。你们想到他们时，也想到他们所做的事。你们想到他们所做的事的时，也会知道为何所讲和所写的都说他们所做的事都是好事。所以我儿，我希望你们也做好的事，使别人说到写到你们时，也能像说到写到他们一样。今日有许多人也有类似的命名传统，用经文中的英雄或忠信的祖先来为儿女命名，用来鼓励他们不忘记自己的传承。我出生时被命名为罗纳德·罗斯本，我的姓氏纪念我父亲的祖先加西。我的中间名字是大写的 A， 是为了提醒我要纪念我母系是丹麦的安德森家族。我的外高祖父简斯·安德森来自丹麦，1861年主引导两位摩尔门传教士到简斯和安妮·安德森的家，传教士在那里向他们以及他们16岁的儿子安德烈介绍复兴的福音，这就开始了信心的传承，我和我的家人都因此而受惠。安德森一家阅读了摩尔门经，不久后便受洗。隔年，安德森家庭响应了先知的呼召，横渡大西洋，加入北美地区的圣徒。令人惋惜的是，简斯在航程中死了，但他的妻子和儿子继续前进，在1862年9月3日抵达了盐湖城。尽管种种遇到的艰辛和心痛，他们的信心从未动摇，他们众多子孙的信心也是如此。在我的办公室，我有一幅图片，是其中的图片是提醒我的祖先第一次和传教士见面的机会。我已经决定不要忘记我的传承，因为我的名字，我会永远记得他们的传承、他们的忠信和他们的牺牲。绝对不要忘记质疑或忽略个人的神圣灵性经验。撒旦的计划是要我们远离灵性见证，但主希望我们参与他的事工并受到启发。请容我对这项真理分享个人的经验。我清楚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有力的祷告之后，我获得一个灵性的启示，那个答案清楚有力。然而我没有立刻依照那个提示采取行动，在一段时期之后，我开始怀疑曾感受到的感觉是否是真的。你们有些人可能也曾被撒旦的这种伎俩所蒙骗。几天后，我被脑海中这节有力的经文唤醒。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你想要另外的证据，想想那天晚上你在心中呼求我关于这事，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脑海中吗？你还能有什么证明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大的呢？那就像是主在说，罗纳德，我已告诉你该怎么做，现在就去做。我对那充满爱心的纠正和指示感到无比感激，我立刻因为灵性的启示而获得安慰，并且能向前推进。我从心里知道我的祈祷已得到了回答。我分享这个经验是为了证明 我们的心思多么快就会忘掉事情，以及灵性经验会如何指引我们。我已学会这个样的时刻，免得我忘记。我要对我的朋友和所有希望增强信心的人给予你们这项应许，只要你们忠心地遵守耶稣基督的福音，遵守其中的教导，你的见证就会受到保护，获得增长。不管你周遭的人有何种行为，都要遵守你所立的圣约。要做个勤奋的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姑婶姨、叔伯舅及朋友，要用个人的见证来巩固所爱之人，并分享灵性的经验。即使怀疑的风暴透过别人的行为入侵你的生活，都要保持忠信，坚定不移，寻求能在灵性上启发你、巩固你的事物。你要避开号称真理的虚假献礼，这种礼物无所不在，并且记得记录下你心中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的感觉。当你处在人生的大风暴之中，不要忘记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个神圣传承。也不要忘记你永恒的目标是有一天回去与他同住，这超越世人所能提供的一切。要记得阿尔玛所说的温柔词句，看啊，我告诉你们，我的弟兄们，如果你们体验过新的变化，如果你们曾觉得要唱救赎之爱的歌，我要问你们，现在还能有这样的感觉吗？凡是觉得有必要增强信心的人，我恳请你们不要忘记，记得不要忘记。我见证约瑟·斯密是神的一位先知，我知道他看见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们说话，就像他用自己的话所做的记录一样。我多么感激他并没有忘记写下那次经验，我们所有的人才可以知道他的见证。我要郑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他活着，我知道他活着，并是本教会的元首。我不是因为他日言论或见证才知道，而是自己知道这些事。我祈求你我将永不忘记神圣的永恒真理，也是首要的真理。我们是天上慈爱双亲的儿女，他们活着，而且一心渴望我们获得永恒的祝福。我为这些真理做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天父容许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有许多忧患，那是他计划的一部分。要我们承受一些痛苦的考验，看似不公平，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经历痛苦煎熬。我祈求圣灵能指引我们，让我们更了解为什么必须如此。透过对基督的信心去看待人生的困境时，我们能够明白这些苦难自有神的目的。忠信的人会体验到彼得这个看似矛盾的忠固。彼得写道，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只要我们真心求了解，就更能忍受考验，从考验学习，并且锻炼自己。这样的了解能回答这个千古不变的问题：好人为什么会遇到不好的事吗？在座听演讲的各位，多少都明白什么是寂寞、绝望或忧伤。如果没有信心的眼光，又不了解永恒真理， 世上的不幸和苦难往往会阻碍我们获得永恒的喜乐。这喜乐来自于知道天父的伟大计划确实是永恒的幸福计划。要获得充分的喜乐，没有别的办法。神邀请我们要运用信心去回应自己特有的困境，来获得祝福和知识，这无法靠着其他方式获得。我们受到教导，在任何情况和场合下都要遵守神的诫命，因为在苦难中忠信的，在天国的酬赏更大。就像在经文中读到的，如果你们悲伤，就用祷告呼求主你们的神，好使你们的灵魂喜乐。使徒保罗对苦难一点都不陌生，他用自己的经验来教导永恒观点的深度和奥妙。我们只要好好持守，有耐心，也能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换句话说，我们在苦难中会知道神已经提供了永恒的酬赏来弥补。保罗能够把生活中所受的考验、迫害和忧伤称为至轻的苦楚，轻描淡写了实际所受的痛苦。对他而言，以福音的永恒观点来看，这些都不足挂齿。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让一切事情变得容易承受。他被鞭打过五次，被棒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遇过三次船难。他好几次经历溺水，被盗贼攻击，遭弟兄陷害而几乎丧命。他疲惫、痛苦、饥渴，也曾赤身入体被关进冰冷的大牢。我们许多人都曾经祈求神除去导致我们遭受苦难的事情，要是所寻求的援助没有出现，我们就会认为神没有垂听。我见证，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他也会垂听我们祈祷。他让苦难继续存在自有道理，他会帮助承担这些苦难。保罗在一段深切自省的经文中告诉我们，他身上有一根不知是什么的刺，让他深感痛苦，三次跪下恳求主拔除他身上的刺。主回答了保罗的祷告，他并没有除去这根刺，而是诉说平安，让保罗的心了解。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有了这番新的体会，保罗才能接受他长了这根刺，并为此感谢。保罗说，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们在生活中获得了这加添力量的永恒观点后，我们的容忍力会增强，也学会如何救援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会开始懂得感谢，甚至感谢神让我们有这些经验来指引人生的道路。我们努力度过人生苦难的时候，可能觉得要把考验当作门徒职分这条路上的指标并不容易。但是不论我们是在绝望的幽谷中，或是在幸福的道路上，能从别人的苦难中有所领悟，并且怀着同情心，会是一项祝福。我最近被指派到菲律宾参加一场支联会大会，听到但以理阿皮拉多弟兄的不幸遭遇，我感到很难过。阿皮拉多弟兄和妻子在1970年受洗，他们接受了复兴的福音，并在圣殿中印证。后来他们生了五个可爱的孩子。1997年7月7日，阿皮拉多弟兄担任支联会会长的时候，他们小小的家失火了。阿皮拉多弟兄的长子麦克从正在燃烧的房子中救出父亲， 然后又跑回去救其他家人。那是阿毗拉多弟兄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儿子。阿毗拉多弟兄的妻子杜明家和五个孩子也都葬身火窟。悲剧发生时，阿毗拉多弟兄过的是神所喜悦的生活，但是这件事并没有让他可以不用承受随之而来的悲痛。但是他忠心遵守圣约，并运用对基督的信心，让他很确信这个应许，也就是他将来会和妻子儿女重逢。这个希望成了他灵魂的一股安定力量。我这次去拜访阿毗拉多弟兄，是支联会教长，他向我介绍了现任妻子席梦奈特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拉斐尔和但以里。的确，耶稣基督可以也必定会医好伤心的人。我分享阿毗拉多弟兄的故事，有点担心他惨痛的遭遇可能让许多人觉得他们的忧患和苦难相形之下算不了什么。请各位不要比较，而是要努力学习，在度过自己的苦难时能应用永恒的原则。要是可以，我想亲自对每个劳苦担重担的人说话。我要这么说，你的许多困难，你的各种忧伤、痛苦和磨难，天父和他的爱子全都知道。要有信心，要勇敢，要相信神的应许。耶稣基督的目的和使命是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承担他们的软弱，并且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想要充分获得救主慷慨提供的各种恩赐，我们就必须知道，除非我们运用信心，认真地把磨难当作一种学习的过程，否则苦难本身不会教导或带来任何长远的价值。
Of learning from our afflictions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faith. Our beloved Elder Neil
Maysevay 长老谈到了他在有目的的苦难中所学到的事。他说，某些苦难若好好忍耐，其实都能使人升华。好好忍耐也包括在受苦时能够态度温顺地从相关经验中学习，不要经历这些事情而白白受苦，要让这些经验渗化我们。我在别人的生活和榜样中观察到，对耶稣基督和他的应许有恒久坚定的信心，能带来确切的盼望，相信更好的事情会来到。这份确切的盼望让我们感到安定，带来我们在持守时所需要的力量和能力。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苦难和尘世目的的确信连结，尤其是和在天上等待着我们的酬赏连结，我们对基督的信心会增加，并且灵魂会得到安慰。然后我们会在隧道的尽头看见光明。杰弗瑞·赫伦长老教导，隧道的尽头的确会有光明，那就是世界的光，明亮的晨星，那光无穷无尽，永不暗淡，那就是神之子本人。今生经历的各种困境都只是短暂的，即使最黑暗的夜晚也会变成黎明曙光。知道这一点能让我们从中获得力量。当一切都落幕，我们也怀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忍受了所有的事情，就会得到这项应许。神也必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我见证神活着，而且他信守承诺。我见证救主邀请我们每个人来顶受他的赎罪。只要运用对救主的信心，他会扶持我们。 带我们度过各种考验，最后让我们在高荣国度中得救。我要邀请各位要归向基督，在信心中持守，并在他里面成为完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的孩子只从你这里认识福音，你是他们唯一的来源，他们能学到多少呢？这个问题适用于所有喜爱孩子、教会他们和对他们有影响力的人。将我们知道我们救赎主活着的这个见证传达给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牢记于心，而不仅只是内心深处一个记忆而已，能有比这更好的恩赐吗？他们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吗？更重要的是，他们会自己知道他活着吗？我小时候是母亲最难带的孩子，我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母亲告诉我，她那时候最担心的事就是怕我活不过成年。我真的太好动了。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和家人参加圣餐聚会的情形，那时候母亲刚得到一本新的经文，这本新经文将所有标准经典合并，中间有用作笔记的横格纸。我在聚会期间问母亲，我是否能看看她的经文。母亲抱着能提升我前进态度的希望，把经文递给了我。我翻阅经文时，注意到他在笔记栏里写下了一个人生目标。为了让各位更了解这个目标，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们家有六个小孩，我排行老二，我的名字叫布雷特。我的母亲只用红笔写了一个目标，要对布雷特有耐心。也为了帮各位更了解我的母亲养育我们家的挑战，我告诉大家一下我们家阅读经文的情形。每天早上，我的母亲会在早餐期间读《摩尔门经》给我们全家听。在这段期间，我和大哥大卫会安静坐好，但并不前进。老实说，我们根本没有在听，而是在读麦片上的字。终于，有天早上，我决定要跟母亲说个明白。我大喊着说，妈妈，为什么你要对我们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你每天早上都要读《摩尔门经》呢？接着我说了一句现在会难以启齿的话。其实，我不敢相信，我当时真的说了出来。我告诉她，妈妈，我根本没有在听啊。他充满爱心的回答影响了我的一生。他说，儿子，我在一场聚会听到莫林罗穆会长教导阅读经文的祝福。我在这个聚会中得到一个应许，如果我会每天读摩尔门经给孩子听，我就不会失去他们。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用十分坚定的语气对我说，我不要失去你。他的话穿透了我的心，尽管我有很多缺点，我还是值得救的。母亲教会我永恒的真理，让我知道我是一位慈爱天父的儿子。我学到不论状况如何，我是有价值的。对于一个不完美的小孩来说，这真是一个完美和很好的时刻啊。我永远感谢我天使般的母亲，也感谢不管孩子怎样不完美仍全心爱他们的所有天使们。我坚定地相信所有的姐妹，我称他们都为天使，都是西安的母亲，不论他们在尘世经验中有没有结婚生子。多年前，总会会长团宣告母职近乎神性， 是人类所从事最崇高圣洁的一项服务。凡敬重这项神圣召唤及职务的女性，其地位仅次于天使。我感谢教会各位的天使，他们勇敢满怀爱心地向天父的儿女们宣讲永恒的真理。我感谢有穆尔门经这份礼物，我知道那是真实的，里面包含着圆满的福音。凡每天怀有对基督的信心，真心诚意勤奋阅读穆尔门经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人还会有谁会失去见证或叛离教会。在先知摩罗乃的应许中指出了知道一切事情真实性的关键，包括有能力去辨识并避开敌对者的欺骗。我也感谢有一位慈爱的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主给了我们完美的榜样，告诉我们如何在一个不完美又不公平的世界里生活。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无法衡量天父对我们的爱，他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基督为你为我滴下了大如雪般的汗珠，他饶恕了那似乎不可饶恕的，他爱那不可爱的，他做了无人能做的事，他提供了赎罪来克服全人类的违戒、痛苦和疾病。由于基督的赎罪，我们得到应许，即生活不论有何痛苦，都能在那位有大能的他那里找到希望。由于他的赎罪，我们能享有平安、喜乐、幸福和永生。裴道潘会长讲过，除了那少数在明了一切之后却叛离而成为沉沦者之外，没有任何的习惯、任何的隐蔽、任何叛逆、任何过犯、任何叛教、任何罪行不能得到应许，接受完全的宽恕。这就是基督赎罪的应许。人类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之一，就是救主亲自造访了古代美洲大陆的居民们。大家可在心里想象现场会是怎样的情况呢？当我沉思救主慈爱又温柔地照顾那群聚集在圣殿外的圣徒时，我也想到每一个我所疼爱深于我自己生命的孩子们。我试着想象自己在此情况中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看着我们的小孩，亲眼目睹救主邀请每个小孩来他身旁，目睹救主伸出双臂在旁让每一个小孩一一前去，轻轻地感觉他手上和脚上的钉痕，然后看着他们每一个人站着做见证说他活着，然后孩子们转头跟我们说：“爸妈是救主。”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比知道我们的孩子认识救主，了解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求罪的赦免，带来更多的快乐、更多的喜悦了。这就是我们教会成员传扬基督、为他做见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每天陪孩子祈祷的原因，这也是我们每天读经文祷告的原因，这就是我们教导他们要为他人服务的原因。因为只有在他们忘记自己为他人服务时，他们才能要求祝福找到自己。当我们致力于这些简单的门徒模式，我们就能让孩子在面对敌人的狂风时有能力享有救主的爱，获得神的指引和保护。福音真正在乎的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那一只迷失的羔羊，就是井边的那一位撒玛利亚妇人。 就是那一位浪子，就是那一位说自己根本没有在听的小孩，就是我们每一位人啊。即使我们现在不完美，或正渐渐地学习与救主合一，就像他与他的父合一，我见证我们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他是父神的独生子，是我们在父前的代辩者。我还要见证救恩是靠着且经由他的名而来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我祈求我们会献出所有心力来帮助天父所有的孩子们来认识他，感受他的爱。我们这样做时，他应许我们在今生和来世会有永恒的喜悦与快乐。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
我12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住在瑞典南方滨海的城市 哥特堡，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朋友的他的住宅，他这个夏天过世了，我们很怀念他，我们很感谢他的服务，感谢他的家庭。
希望
神的祝福，丰盛的祝福能够与他的家人在一起。所以在50多年前，我们在一栋大房子里参加聚会。有个星期天，我的朋友斯蒂凡兴奋地在教会迎接我。分会里只有我跟他两个执事。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支很大的爆竹和一些火柴。当时年少轻狂的我，我拿起爆竹点燃了长长的灰色引线。我原本想在爆竹炸开之前把引线捻熄，但我却烧到了手指，不由得一松手放开了爆竹。斯蒂凡和我惊恐地看着引线继续燃烧。后来爆竹炸开了，带着火药味的烟雾弥漫着整个备用区和会堂。我们赶紧把四散的爆竹碎片清理干净，然后打开窗户，试图要让味道散去，还天真的希望没有人会发现。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害。成员陆陆续续来参加聚会，注意到那股难闻的气味，其实不闻到都难。那股臭味让大家分神，无法专心参加神圣的聚会。因为只有两位执事在传递圣餐的时候，我尽量不想去想刚刚发生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不配称接受圣餐。当圣餐盘递到我面前的时候，面包和水我都没有领受，我的感觉糟透了。我很惭愧，知道自己做了神不喜悦的事。聚会结束后，分会会长法兰克林伯格请我到他办公室。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有着灰白的头发。我坐下来之后，他慈祥地看着我，说他注意到我没有领受圣餐，问我什么原因。我想他其实知道，我很确定每个人都知道我做了什么。我告诉他事情的缘由之后，他问我有什么感觉。我带着泪水结结巴巴地说，我很抱歉，我知道神对我很失望。林伯格会长打开一本老旧的教义和圣约，要我读出一些画了线的句子。我读出了下面的经文：看啊，凡悔改自己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由此可知一个人是否悔改他的罪。看啊，他将认罪并弃绝罪。我读完之后抬起头来，看到林伯格会长慈爱的微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微笑。他略带激动地告诉我，他觉得我可以恢复领受圣餐。我离开他办公室的时候，感受到难以形容的喜悦。这种喜悦是悔改之后的自然结果。悔改这个词有事后意识到的含义，也隐含着改变。这个词的瑞典文 omvand 意思很简单，就是转过身来。基督教作家 C.S. 路易斯写到改变的必要和如何改变，他提到悔改牵涉到被带回正确的路上。他说一笔数字计算错误了可以被修正，但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头，直到找出错误的地方，然后从那一点重新开始。直接往前走是永远行不通的。悔改我们的行为并回到正确的路上都是悔改的过程一部分，但也只是一部分。真正的悔改还包括了将我们的心和意志转向神并弃绝罪。正如以西结所解释的，悔改就是转离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并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但是这样的说明 也还不完全。这个解释并没有适当的指出，让悔改成为可能，其实是靠救主的赎罪的力量。真正的悔改必须加上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相信他可以改变我们，相信他可以宽恕我们，并相信他愿意帮助我们避免犯更多的错。这种信心让他的赎罪得以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功效。我们若借着救主的帮助事后意识到并转过身来，就会对他的应许抱有希望，也感受到被宽恕的喜悦。如果没有救赎主，悔改所带来的希望和喜悦就会消失，而悔改就变成只是悲惨的行为矫正罢了。但是运用对他的信心，我们就能改变，并深信他有宽恕罪的能力和意愿。裴道潘会长在2015年4月参加他最后一场总会大会时，声明了悔改之后那项充满希望的应许。他描述救主的赎罪具有医治的大能。我认为这项声明是他担任使徒半世纪的智慧结晶。潘会长说，赎罪不会留下任何踪迹或痕迹，赎罪要修正的都会被修正，赎罪会使人痊愈，赎罪所医治的都会被治愈。他继续说道，赎罪能够拯救每个人脱离罪，使我们不带有罪痕。这意味着无论我们做过什么，去过哪里，或是某事如何发生的，如果我们真正悔改，救主的应许会赎我们的罪。他赎罪时就实现了他的应许。不论有多困难、多久或是重复多少次，赎罪都能够洗净每一个污点。引文结束。对于你我来说，救主赎罪的影响是深远而宽广的，但是我们绝对不会被迫接受赎罪。正如先知李海所解释的，在我们蒙受充分教导，能分辨善恶之后，我们就可以借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选择束缚和死亡。换句话说，悔改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有时候我们的确也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的选择本质上或许没有错，但却会让我们无法真心忏悔，而阻碍了我们真正的悔改。比方说，我们可能选择怪罪他人。我12岁在哥特堡的时候，大可以选择怪罪斯提凡，毕竟那只大爆竹和火柴是他带来教会的。即使立场对，怪罪他人会让我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如此一来，我们将自己的行为所附带的责任转移到他人身上。转移责任之后，对我们来说，采取行动的需要和能力就被削减了。我们让自己成了不幸的受害者，而不是有能力独立行动的主动者。另外一个会妨碍悔改的选择是淡化我们的错误。在哥特堡的爆竹事件中，没有人受伤，没有造成任何永久损害，聚会也照常举行。我们大可宣称自己没有悔改的理由。不过淡化错误虽然没有立即的明显效果，但会让我们失去改变的动力。这样的想法会让我们无法看到自己的错误和罪所带来的永恒影响。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认为，不论我们做什么，神都爱我们，所以我们犯罪没有关系。我们也会很想相信骗子尼赫教导柴雷罕拉人的话，说到末日全人类都必得救，他们不必害怕，也不必战斗，到最后所有的人都必获得永生。但是这种诱人的想法是错误的。神的确爱我们，然而他也很在乎我们的行为。他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应该有的行为准则，我们称这些准则为诫命。他的认可和我们的永生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以及我们是否愿意谦卑地真心悔改。 此外，当我们选择把神和他的诫命分开时，就无法真正的悔改了。毕竟，如果圣餐不神圣，那么即使爆竹的气味破坏了哥特堡的圣餐聚会，也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该警惕，不要因为不相信或不在乎神所制定的诫命而忽视罪行。真正的悔改要求我们辨认出救主的神性和他在后期时代的事工是真实的，不要找借口，却要选择悔改。透过悔改，我们可以像比喻中的浪子一样觉悟，并思考我们的行为的永恒重要性。当我们了解自己的罪如何影响我们的永恒幸福时，我们不但会真心的忏悔，也会努力的成为更好的人。在面临诱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有可能会以莎士比亚的话来问自己：我若得到所求，又有何益？一场梦，一口气，一丝短暂的欢愉，谁愿贪分秒欢愉，换来一周哀泣？或出卖永恒，只得到一个玩具？如果我们曾经因为一个玩具而看不见永恒，我们可以选择悔改，因为耶稣基督的赎罪，我们有了第二次机会。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可以换掉因为欠缺考虑而买下的玩具，并再次获得永恒的希望。正如救主所解释的，因为看哪，主你们的救赎主忍受了肉身的死亡，因此他忍受了全人类的痛苦，让全人类可以悔改而归向他。耶稣基督可以宽恕，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偿付了代价。我们的救赎主选择宽恕，因为他有无比的怜悯与爱。我们的救主想要宽恕，因为这是他一项神性特质。他是好牧人，所以我们选择悔改的时候，他很喜悦。即使我们在为自己的行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时，只要我们选择悔改，就能立刻邀请救主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正如艾缪莱克教导的，我希望你们付出来，不要再硬起心来，因为看哪，现在正是你们救恩的时日。所以你们若悔改，不硬起心来，那伟大的救赎计划必立刻在你们身上生效。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同时也感受到救主的协助带来的喜悦。我们可以悔改的这个事实是福音的大好信息。罪可以被抹掉，我们可以充满喜乐，获得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可以免于忧伤和罪的束缚，可以充满神的奇妙之光，不再痛苦。因为我们的救主悔改不仅成为可能，也令人喜悦。我还记得在爆竹事件后，我在分会会长的办公室中体验到的强烈感受，我知道自己被宽恕了，我的罪恶感消失了，阴霾一扫而空，内心感到轻松无比。弟兄姐妹们，在大会结束之际，我邀请各位在生活中体会更多喜悦。这喜悦来自于知道耶稣基督的赎罪是真实的，而且救主有能力、有意愿和渴望宽恕我们。这喜悦也来自于我们选择悔改。让我们听从救主的指示，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愿我们都能选择悔改，弃绝罪，将心和意志转向救主并跟随他。我见证他确实活着， 我是他的证人，曾屡次接受到他无以伦比的怜悯、慈悲和爱。我祈求各位能够得到他赎罪的救赎祝福，一再的得到同样你们的生活也可以得到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本次大会的最后，我们由衷地感谢在每一方面辛苦筹备这次大会的人员，也感谢演讲者和提供鼓舞人心音乐的人员。我们向世界各地安排会堂的人员致意，也感谢协助本次大会转播的一切人员。唱诗班要献唱必会圣诗，大家齐向前，然后尤其是原阿伊西科比施凯长老为我们做闭会祈祷，结束这次的大会。
Oh, dear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
At the end of this wonderful.
当我们结束这一场大会的时候，我们用全心的向你表达我们对您的爱心及对您子的爱心。天父，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救恩的计划，也感谢我们救主所做的救赎和牺牲。我们要接受这个礼物跟祝福。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今天所聆听到的信息，我们被启发了，也被教导了。我们感谢这场大会的音乐，我们被鼓舞了。我们感谢您，让我们在心中感受到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承诺你，我们会回去，会继续不断的研读我们所听到的事情。让我们有圣灵的恩赐与我们同在，来启发我们的了解，让能够安慰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好的门徒，能够建立在世界上的国度。天父，我们要离开的时候，我们祈求您神圣的保护，让我们直到我们再相见。我们爱您，天父，我们要遵守您的诫命，祈求您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节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教会的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